今天我们大家一起来诵读这段经文，罗马书六章第十五节开始。这却怎么样呢？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罪吗？断乎不可。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顺从谁就是谁的奴仆吗？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致成义。感谢神，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至今却从心里顺服了从传给你们得的规范。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你们肉体的软弱，就照人的话对你们说，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奴仆，以至于不法，现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因为你们作罪是奴仆的时候，就不为义存负了。你们现今所看着羞耻的事，当日有什么果子呢？那些事的结局就是死。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感谢神的话语，今天李牧师要根据这段经文为我们证道，死亡与永生。有请李牧师。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马上就是春节了，在我们春节的中文的文化当中，春节大家彼此见面是说一些祝福的话语，吉利的话语。但大家打开今天的单章，发现今天的题目主题是死亡与永生，这个题目不吉利，大过年的怎么能说死？但是你会发现在中国的文化当中，过年的时候他也会纪念祖先，那还是讲谈死亡。从我们的福音当中，你大家想一想，在我们所谓的我们的福音实际上所关注的就是死亡与永生。曾经有这么一个调查，说基督徒最熟悉的经文，如果让大家你想一想，让你能够脱口背出来的经文有哪些，你可以自己想。在基督徒的统计当中，基督徒可以脱口而出能背出来的经文就这么三处经文，最多人可以背得出来。我们前面讲过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个大家知道。刚刚我们读的在经文当中二十三节，罪的工价呢是死，这个大家很多人会背。另外一处大家更会背了，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你会发现这是我们最最熟悉的，也是我们传福音最常讲的三处经文，里边提到什么？死亡，提到永生。也就是说死亡和永生是我们的信仰当中非常非常关切的内容。所以说司布真牧师就把我们刚刚读的六章二十三节作为基督徒的箴言，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所以说这段话当中重复了两个重要的观念，一个是死亡，一个是永生。因为什么要谈这个话题？因为你会发现我们要想讲传福音，要想把福音讲清楚，要想认识我们所蒙的恩典，必须清楚明白死亡和永生。你这俩观念你不清楚的话，你对我们的福音就无法完整的认识。但是我们也承认一个事实，对不同的人来说，在不同的文化当中，你告诉他谈死亡谈永生，他会有不同的理解的，啊，这不同的理解。 比如在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我们是未知生焉知死，所以说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不知道死了去哪里，人们会想象当中会去了阎王那儿去变成鬼魂。好，所以说呢，你会在中国的好多的古典的书籍当中都有想象那种地狱阎王鬼魂，所以说每当提到死亡人就感到害怕，非常惧怕。说为什么大家说听到死亡这个词不吉利，就是因为这个原因。那么对于有的另一外一些人说死亡是什么，死亡就是死了死了，无神论的人来说，他说什么，他说死这世界上什么没有，没有什么上帝也没有鬼也没有神，这一切我死了就死了了，结束了。对于这样的人来说，你跟他谈永生没有意义，他相信的是今朝有酒今朝醉，哎，我关注的是今生，不要跟我谈永生，我今生这是我最最关注的。所以说对他来说最大的福音不是永生，而是今生的福分，你告诉我今天我能得到什么就好了。这样的人他认为是死是了了结束了。另外一种人，我们认为什么，死亡不是结束，死亡不是什么，死亡是一个另一个生命的开始，这叫轮回的观念。我们大家对轮回的观念最最听到的最多的什么，就是那个灵童转世，西藏藏传佛教当中，无论是达赖还是那种那个他们死了以后他们是找那个灵童转世。在他们这种观念当中认为什么，死亡不是结束，这是另一个生命的开始。好，所以说在对他们来说讲永生没有意义，他没有永生，只有来生啊，这就是来生。我今天做了一切，我今天做了一切目的只有一个，来生，我换得来生。你看这对死亡的不同认识。对永生呢，有的人来说有什么是永生，永生就是不死呗，长生不老啊。从我们大家知道的中国文化当中常常去寻找那个长生不老药，或者炼丹啊，那个吃那个丹就可以长生不老。所以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所盼望的就是长生不老。所以你会发现在今天人们最最关注的话题是什么，是养生。你看在微信当中最关注最最贪的话题最多的就是养生，人们最感兴趣的。大家留意我这儿加了个词，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希望长生不老，那么谁还不愿意活得长一点吗？不是。为什么加到大多数人，我们大家提到那个寻找长生不老药听的最多的是谁，是秦始皇。秦始皇他做皇帝，他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他想什么，他想活得更长一点，他想万寿无疆，他想能够活得更长可以享受，所以他需要长生不老，他要延续。但是对于今生的地上在苦难中的人来说，他今生短暂的生命都感到痛苦，他都想结束自己的生命。你让他告诉他说你可以长，有一个给你，现在给你一个秘方，你吃了就可以长生不老，把他吓死了。我本来我就想着短暂的生命这么多的苦难，我就想自杀结束自己的生命，你告诉他长生不老就感到非常的痛苦。所以说你会发现我们对死亡对永生的理解上都带有我们以前的观念，对需要以前的观念。所以说今天听到福音了，我们就需要把我们以前的那些对死亡的认识对永生的认识我们需要扭转，都需要扭转。因此我们就要从圣经的角度，圣经的角度来看什么，来看什么是死亡，什么是永生。好，谈到死亡和永生，我们首先明白另一个观念，就什么是生命，有生命才能有死亡。所以说所谓的死亡是什么，生命的终结。什么是永生，生命的延续。所以说谈到这一个死亡和永生的这个观念的时候，一定要提到一个词，生命。什么是生命，我们想一想人怎么获得生命。创世纪二章七节，那 上说耶和华用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造人完了之后什么，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所以当上帝造人的时候，最关键的是什么，最你会发现他造了其他的植物动物的时候没有这个这一步，而耶和华神造人之后往人口中吹了一口气，这口气是什么，这口气就是神所具有的灵魂。所以说我们的生命就从那一刻开始了。所以物质的生命对于人来说，物质的生命不是真正的生命，人真正的生命是那个属灵的生命，也是灵魂。好，那什么是死亡呢？这是什么死亡？我们谈到死亡的时候一定要留意三个方面。第一个死亡是什么？身体的死亡。什么？那在医学上今天对身体的死亡还有不同的还有争议。什么身体的死亡？脑电波窒息还是身体的死亡，还是心脏不跳了是身体的死亡？因为今天可以用仪器使得心跳持续着，所以说医学上有争议。但是不管对我们不谈这些话题，我们总来说器官衰竭了，没有生命气息了，这就算死亡了，叫肉体的死亡。那什么叫灵性的死亡？请大家留意，耶和华神跟亚当夏娃说那句话的时候，说园中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吃的那一日你必定死。当耶和华神这样说的时候，亚当夏娃不知道死是什么概念，不知道死的概念。当他吃了之后，他的肉体死亡了吗？他的肉体并没有马上死亡，亚当在地上活了930年，所以说他的肉体还持续了老长老长的时间。但是他的属灵生命是什么？属灵生命就是人与神之间的那种关系，与创造主的关系。当亚当夏娃吃了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那一刻，他背逆神开始，他和那位圣洁公义的上帝已经断绝了关系。所以说那个时候亚当夏娃属灵生命已经死亡。所以说当亚当夏娃被耶和华神赶出伊甸园之后，耶和华神做一件事情，什么事情？派天使去把守生命树上的果子。什么概念？在园中有许多的生命树，生命树表示什么？表示人与神之间的那个关系。好，什么是永远的死亡？永远的死亡，永远的死亡就是人永远离开神。我们说死亡，灵性的死亡就是与神之间关系的断绝，永远的死亡就是永远离开神。好，我们分别来看肉身的死亡。我们都是亚当的后裔，我们都是亚当而出的。亚当的后裔有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每一个人都会肉身死亡，不论人活得多长。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最长寿的人能活到多久？最多一百多一点。摩西写下那段话的时候，人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那今天差不多，那是摩西活了120岁。那么在圣经当中活得最长的人是什么？你要看你活得最长的人，你去读创世纪第五章。创世纪第五章当中那些人，用我们今天的观点来说，那真是太有福了。为什么？他们的长寿，他们长寿能活多少？900多，最长的是马土撒拉，好像960岁，准确数记不太清。那今天我们的所谓的长寿呢？不可能。我曾经参加一个寿宴嘛，那个寿宴当时的时候，老人家的寿宴，那个寿宴一桌坐12个人，那个主桌坐12个人，有一个标准，80以上才能坐，够80才能去坐那个主桌，哇！然后呢，有一个弟兄去说：“哦，这一桌够一个马土撒拉。”这一桌人加，今天我们认为最长寿的人坐在一起，12个人加起来刚够一个马土撒拉，表示什么？表示我们今天的长寿太短了。那些人又是子孙满堂，哎呦，不是3代同堂4代同堂，他们 你看看多久。但是你去读创世纪第五章有一个词，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词，最后一句话就死了就死了就死了。这告诉我们什么？这告诉我们，人在这个世界上，不管你活了多久，不管你有多少事业多么兴旺，不管你在地上多少荣华富贵，不管你相信不相信死亡，不管你是愿不愿意死亡，你总是要经历。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说，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这是最关键的。下面我们看灵性的死亡。刚刚说了，亚当夏娃自从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悖逆神之后，他已经是什么？已经灵性上死亡了，他的属灵生命已经远离神，处于什么状态？处于以弗所书二章第一节所描述的状态，死在过犯罪恶中。从亚当夏娃开始，所有的亚当夏娃的后裔都是死在过犯罪恶中。大家还记不记得以弗所书二章第一节下句话怎么说？死在过犯罪恶中，他使我们活过来。这个他是指神。所以说每一个人在亚当的后裔都是死在过犯罪恶中，你我也曾经死在过犯罪恶中，那种属灵的死亡。因着圣灵的工作，因着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救赎，我们今天得以重生，我们活过来。这个活过来指什么？这个活过来就是指认识神，得以来到神面前。那什么是永远的死亡？耶稣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什么叫杀身体？每一个人都要经历肉身的死亡，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第二次的死。什么是第二次的死？启示录二十章第六节、二十一章第八节都提到第二次的死。第二次的死就是在硫磺火湖当中，那生命册展开的时候，那生命册展开的时候，那些那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开始的时候，凡是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都要经历第二次的死亡，那就是永远的死亡，那才是最最可怕的事情。所以说每一个人都会经历肉身的死亡，已经重生的基督徒也不例外，不管你能活多久也不例外。但是对于每一个重生的基督徒来说，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已经活了，已经复活了。所以耶稣那个宣告，记得耶稣那个宣告吗？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也就是说，正因为这个观点，根据这个观点，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那儿提到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观念，基督徒叫睡了，不是死了，叫睡了。什么叫睡了？你吸了地上的劳苦，吸了地上的劳苦，地上的帐篷拆毁了，你再睡了，睡了以后有一天你还有什么？还会活过来。什么时候活过来？主耶稣驾着天上的云荣耀降临的时候，已死的圣徒必先复活，然后我们活着的圣徒就会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所以因此对于每一个基督徒来说，我们看死亡可不可怕？不可怕。基督徒不应该怕死，基督徒应该坦然面对。但是我们还是有什么有痛苦？有痛苦是因为你亲情的不舍，你舍不亲情上也不舍，你有你的父母，有你的儿女的家人，亲情的不舍。但是我们心中我们知道我们很坦然无惧。所以说你会发现，当我们看那个电影泰坦尼克号，泰坦尼克号的时候，在那个泰坦尼克号倾覆了，那么多人要经历死亡的时候，你会发现描述什么？有一位老人，一老夫妇，他们在房间里在躺在床上，还有一位长者就把那个钟，外界的钟给调正他，然后有一声大喊，喊什么？让尚未信主的人先走，给他们再次悔改的机会。你可以看到他们可以，那些人可以在甲板上那么去拉琴，更加与主亲近，拉的是诗歌。你发现人为什么能够那么坦然无惧？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相信今生的 死肉体的死亡不是终结，只是地上的帐篷拆毁，是睡了。那好，那什么是永生呢？刚刚提了，我们在我们的传统文化当中，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实际上呢，我们所说的永生更多的是指长生不老，是长生不老。我们实际上这么说，我这说的不是佛教的轮回的观念，佛教的叫来生，我们提的是永生。永生呢，更多是指长生不老。所以基督徒，我们信主了，你会发现基督徒信主之后啊，我们信主之后，在我们的脑海当中还带着以前那些固有的背景，是影响你对福音的认识。所以你会发现基督徒谈到永生的时候还觉得什么，永生是将来。好多基督徒的观念当中，什么是永生？永生就是将来吗？就是将来我信主了，我今天信主了，我可以得到什么？我可以得到天上的福气了，我有进天堂的门票了，有了进天堂的护照了，可以了。这是我们说永生什么？永生是将来。所以基督徒从这个观念理解下去呢，说永生是将来，这个观念是错的。这个观念认为永生和今天没有关系。所以说永生这种理解，永生是错误的。那什么是永生？永生是指永远与神在一起的生命，永远与神在一起。既然从这种观点来讲，永生就是恢复你的属灵生命，活过来，恢复与那位创造主、救赎主的关系。那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从我们信主那一刻开始，我们觉知信主那一刻开始，你我都已经与那位创造的主宰、救赎的主宰恢复了关系，已经有了永远与神在一起的生命。所以说你会发现，永生不是将来的福气，永生不是等到到天上才有，永生是今天你我生活当中每一天的实际。所以你会发现谈及到永生这个话题的时候，原来哦，原来永生是这样。耶稣也说过，耶稣怎么说？约翰福音17:3，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你看，什么是永生？认识那独一的真神，认识他所差来的基督，这就是永生。是不是？换句话，从通俗的话来说，我们以前死在过犯罪恶中，自从亚当夏娃悖逆神的之后，每一个亚当夏娃的后裔都是死在过犯罪恶中，但是因着圣灵在我们心中做了重生的工作，你我得以什么？你我得以恢复和神的关系。从那一刻开始，我们有了永生，因为我们认识了那位创造的主宰，认识了那位救赎的主宰。好，讲到这里，大家啊，我们清楚了福音的基本内容：死亡、永生。基督徒如何看死亡？基督徒如何看永生？讲到这里，大家会想：哎，不对，牧师，你不是整天讲那种以经解经，要把经文放到一大段就去讲吗？那这一段讲的是福音的基本要义，为什么不放在罗马书1-3章讲？为什么在6章这个地方保罗突然讲到罪的工价就是死，然后我们才讲到什么？讲到我们认识主的是永生。哎，大家想为什么保罗为什么这样讲？保罗这儿关注的是个，你会发现对照，请大家留意，从5章开始，保罗在写的时候一直什么？一直是对照，在亚当里和什么？和在基督里对照。然后在这儿呢，讲到奴仆，什么奴仆？罪的奴仆。然后讲什么？义的奴仆。我们上次这个主日讲的是两种奴仆。那么保罗这讲的是罪的工价就是死，你看他为什么提到这个，在这儿提到死亡，提到永生，他是要讲的是从仆人的角度讲，从仆人角度讲，他的关注点在哪里？关注点是在工价与恩赐。我们看这三，这是对比，在这儿提到了三种对比，一个是罪和神的对比，就是你做罪的奴仆，你服侍谁？你服侍的是罪，受罪的捆绑，你去顺服罪，去犯罪。 你是神的奴仆或者是义的奴仆呢？你说服侍的主人是耶稣基督，你是顺服神，那结果呢？你如果做罪的奴仆，结果是死亡；义的奴仆，结果什么？是永生，是永生。所以他的两重对比大家很清楚了。关于第三重对比是如何去得到这个结果，罪是工价，你要你服侍罪，做罪的奴仆，工价得来的什么？是死亡。你会发现，哎，这儿保罗为什么没有去对照着？你看，发现啊，因为我们从那种对照的角度应该怎么说？罪的工价是死亡，应该什么？义的工价是永生。你看，如果从我们对照来说，应该这样，对不对？罪的工价是死亡，义的工价是永生。但突然想，不对，义不是工价啊，我们得到这个永生不是工价，不是我努力的去行善积德得到的工价，不是，是什么？是恩赐。所以说唯有神的恩赐才是永生啊。罪的工价，你做罪的奴仆，你的工价是死亡；你做义的奴仆，这个永生不是工价，是恩赐。对照是恩赐。所以说保罗怕大家不清楚，加了个定语，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啊，什么概念啊？罪的工价是死，神的恩赐是永生。怎么得到永生？是在基督里。你现在基督里还知道了，在第五章他们讲过在基督里。所以说，哦，原来我们大家理明白了，哦，原来保罗在这段经文当中讲，罪的工价就是死，神的恩赐是永生。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今天每一个人有两条道路，有两条道路，两条什么道路？一个是死亡之路，一个是死亡之路，一个是什么？一个是永生之路。你如果是做罪的奴仆，你做罪的奴仆去服侍罪，结局什么？结局就是死亡。如果你是做义的奴仆，你服侍神，结局是永生。两条道路，罪的奴仆这条路走下去是什么？是死亡。做义的奴仆这条路走下去，结局什么？是永生。那有人说，我可不可以走条中间路？没有，没有选择，要不就是罪的奴仆，要不就是义的奴仆。走这条路，罪的奴仆这条路就是死亡，走义的奴仆路就是永生。每一个人都要有一条路要走，我们要选择什么？圣经当中多次提到这两条路。申命记记载，当摩西将要离开世界之前，向那些以色列人呼天喊地的就说，我将两条路陈明在你们面前，陈明在你们面前，你们自己选择。顺服神将如何如何蒙祝福，顺从耶和华的诫命律例典章将出也蒙福，入也蒙福，一切都蒙福。背逆耶和华神的诫命律例典章将出也受咒诅，入也受咒诅，一切都受咒诅。两条路。约翰福音第三章，耶稣也是给我们提了两条路，一条是死亡之路，一条是永生之路。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我们要思想，我们走哪条路？如果我们今天仍然在做罪的奴仆，尚未信主，那我们要思想，耶稣已经替你我死在十字架上，我们为什么还要走这条通向死亡的路呢？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已经脱离罪的捆绑，我们已经蒙上帝的宝血来拯救，我们已经成为义的奴仆。什么叫奴仆？义的奴仆。什么叫称呼耶稣为主？我上个礼拜特别讲，在我们的中国文化当中没有主的观念。保罗在大马色路上说，主啊你是谁？当他听到主啊你是谁的这句话是矛盾的，他知道主就是耶和华神，但他搞不清了。而我们文化当中，我们只有拜神，但是我们却没有拜主。 因为主是什么？主代表了你是仆，他掌管你的前途，掌管你的道路，我们是一个主权的交托。好，今天你我都已经脱离罪的捆绑，我们成为什么？耶稣基督的奴仆。我们将我的主权交出去，走这样一条跟随主，走这样一条十架道路，效法主，走这样一条十架道路。那天查经，有一个姐妹问我说，我们看到好多好多的基督徒在受苦当中，好多的宣教士为主殉道，那为什么我们信主还这样呢？当他这样问的时候，我就告诉他说，耶稣在地上走的什么路？耶稣走的是一条十架受苦之路。耶稣怎么说？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学生不能高于先生。我们今天是耶稣基督的奴仆，我们要效法主，走这样一条十架道路。十架道路表示什么？十架道路表示你要定死老我，定死老我。也就是说，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活出圣洁生活的样式来。罗马书五到八章核心的主题就是每一个在基督里的人当如何活出圣洁生活的样式。这儿的圣洁生活的样式不是罗马书十二章之后告诉你当如何做，而是我们今天如何在基督里能够站立得稳。求主帮助我们，盼我们借着这段时间罗马书的研读，我们更加认识到思想明白每一个基督徒当如何在基督里站立得稳，直到见主面。好，我们大家祷告。啊，亲爱的主，感谢你的恩典。刚刚的经文将两条道路陈明在我们面前，做罪的奴仆结局就是死，而做义的奴仆结局就是永生。你告诉我们说，罪的工价就是死，神的恩赐乃是永生。我们今天每在座的每一位都是在基督里的，都是已经蒙受你的救赎，脱离罪的捆绑，脱离罪的奴仆的人。我们今天得以称呼耶稣为主，但是我们很清楚我们自己属灵的光景，我们称他为主，我们却常常自己做主，我们称他为父，我们却做悖逆的儿女。求主帮助我们在每一天当中，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站立得稳，去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愿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